挺友好。说起文艺复兴，我们往往会冠上一个地名——意大利。它指明文艺复兴的缘起和昌盛发生于意大利。为什么它没有起源于其他欧洲国家？为什么虽然当时意大利仍然是在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下，但人们仍然只称意大利文艺复兴呢？这些问题需要略加说明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文艺复兴：巨人的时代》第二节《文艺复兴的政治与地缘状况》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，您好。
赵先生，当时欧洲的地缘政治相当复杂，恐怕你得给咱们的听友先详细的梳理一下。
好的，不过这儿呢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啊，我们呢只谈与文艺复兴有关的情况。首先呢，听友们应该记住啊，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呢在公元800年加冕为罗马皇帝。这次加冕的目的呢是要重建已经灭亡近400年的西罗马帝国。但这个罗马帝国呢已与从前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了。用《神圣罗马帝国》一书的作者布莱斯的话呢，这是一个罗马人和条顿人的联合，南方的记忆和文明与北方的新生力量的结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法兰克人呢，他是日耳曼部落的一支，也就是广义的从条顿森林中出来的民族，所以这个帝国后来被称为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。说它神圣，因为它的诞生呢是罗马教会力促的结果。说它是日耳曼罗马帝国呢，因为它的皇帝呢都是出自日耳曼大帝。公元962年，萨克森公爵奥托进入了罗马称帝。由于奥托本身呢他已经是德意志国王，同时呢他又战败了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二世，所以他就身兼德意志与意大利国王，同时又占据着罗马帝国的皇位。这个复杂的权力架构呢史称三王归一，用意大利史的作者萨尔瓦托利的说法呢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德意志国王、意大利国王和帝国皇帝统一，建成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。谁被选为德意志国王，谁就是意大利国王，并头顶帝国皇冠。
看起来这个神圣的罗马帝国很像个松散的邦联。
恐怕连这个都不如。因为我们一说起帝国来，我们就会想起大秦大汉帝国，那是啊书同文啊，居同轨，自上到下是层层官僚控制，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这种帝国之下呢，是行政机构僵化死板，思想文化整齐划一，势必造成呢停滞与落后。所以中国思想文化史最丰富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呢是春秋战国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儒道墨兵农民各家都有自己的理论，互相争辩，显得是生机勃勃。等到大一统之后，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那么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，社会的变化只是战争带来改朝换代，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，更不要说科学思想文化上的深入拓展。所以黑格尔他才会说呀，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，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，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这话其实概括的是很准确的。那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框架下呢，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大一统。当时的地缘政治是由很多政治权力实体之间的争斗形成的，这些政治实体呢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个突出特色，叫做城市国家。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它自身就具有独立的地位，自己的行政机构，自己的外交、军队、商业活动。这个状况呢倒有一点像我们的春秋战国，只是城市的权力首脑它不叫国王，只叫大公或者叫执政等等。所以呢历史学家们就认为，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 成了意大利的优势，奠定了意大利承担起欧洲使命的基础，但又阻碍了意大利国家的统一。可恰恰因此呢，那些才智之士呢，可以有活动的空间，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国家中寻找适合自己生存和创造的空间，这一点有决定性的意义。等咱们在后面介绍这些人物的时候呢，哎，就能看出来。
这种多元的政治权力中心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吧？
是的，在13世纪呢，环地中海的商贸发展是极为迅速。那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呢，又恰恰给了它极大的方便。当时最强大的城市国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，它几乎垄断了波河平原上的小麦交易，而且它的强大的商贸船队呢，从北非贩卖香料，远达黑海去收购俄国的粮食。我们熟悉的马可·波罗就是出生在威尼斯的商人兼旅行家。不过呢，世界上是有许多学者呢就怀疑说，这个马可·波罗他是不是真的去过中国呢？一些专家认为，这个马可·波罗游记呢，是马可·波罗从威尼斯前往东方的商人口中听到的那些事儿呢，再加以渲染，当作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撰写。而他本人呢，最远也只走到过中亚。直到现在呢，这肯定派和怀疑派呢，仍然在争论不休。现在看起来呢，似乎是这个怀疑派呢，越来越占上风。但是不管了啊，马可·波罗书中的材料是他本人的亲历，还是来自道听途说，都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那些国家呀，已经眼界大开，并且深入到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个事实。意大利本土最强盛的国家有5个，他们是佛罗伦萨、米兰、威尼斯、罗马教皇国和拿不勒斯。我们讲文艺复兴，讲文艺复兴的人物和历史呢，大多都会围绕着这些城市。
你刚才提到马可·波罗，从他的记载当中看，当时的欧洲是把中国当作繁荣富强的样板，可后来发展的结果却恰恰相反，欧洲强盛了，而中国衰败了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你的这个问题呢，太大了，我只能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呢，咱们来看一看了。那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一定不如权力分散、各自为政的国家有活力。其实这里涉及的呢，是个人自由的问题。文艺复兴恰恰就是迎接这样一个挑战。多少年来，无数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：为什么在世界进入现代的转折时候呢，欧洲迅速发展，而中国这个文明化很早的国家却沉睡千年呢？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现代工业和科学呢？比如那火药是中国发明的，但是枪炮等先进武器，哎，却是欧洲开发的。印刷术最早也是中国人开始使用的，但是欧洲人把它改善加强，成为了印刷业，促进知识文化的广泛快速的传播。那郑和下西洋已经到过东南亚、印度、波斯湾和东非等很多国家，但却没有产生地理大发现那样的成果。帕尔默呢，他从政治制度层面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不知出于何因呢，这欧洲人就是更富有进取心和比较好动，或许是欧洲不像中国有一个独揽一切的皇帝，相反他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国王、领主和城市。由于宗教、教会和国家分离，在欧洲人们考虑如何处理生活等等问题时呢，比中国更少依赖于政治权力。欧洲是一片混乱，充满各种矛盾，各个国王之间的对峙和战争，国王与贵族间的争吵，教会和国家间的争端，领主和农夫间的冲突。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呢，欧洲同时也存在一种自由，一种促进变化的推动力。
看来大一统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
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大一统了。国家组织完善，社会管理有效，国民意志凝聚，这都是好事儿。但是前提是个人自由是不是有发挥的空间得到保证。 文艺复兴争的就是个性的解放，个人的自由。这通过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政治学、科学的创造表现出来。下面呢，我们会具体的来讲讲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实现的，他们的代表人物都是谁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文艺复兴：巨人的时代》第二节《文艺复兴的政治与地缘状况》。本次欧洲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